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今天我们要来继续阅读福音书，练习正确的诠释耶稣的教导与事工。我想先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当我们读到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马太福音五章四节，各位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呢？是指现在就得了安慰，还是要等到将来在天上才得安慰？或是为什么耶稣说，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又在主导文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度降临呢？如何正确的阅读和理解福音书中耶稣的教导呢？这就来到今天这一讲最重要的主题，已然、未然。已是已经的已，未是未来的未，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重要的诠释框架。我们刚刚问，为什么耶稣说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又教我们祷告，愿你的国度降临。这看似矛盾的表达，实际上正揭示了神国以及耶稣所有教导的核心特质。神的国度已经、已然、already 临到了、发生了，在遵行他旨意的人身上，但是呢，仍然未完满实现。英文叫做 not yet， not yet。 有一个学者提出了一个类比来说明这个概念，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底登陆 D-Day， 对吧？ D-Day 1944年6月6日是西方盟军在二战末期发起的一次非常大胆重要的抢滩行动，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抢滩行动，也是这次行动敲响了纳粹德国的丧钟。许多历史学家后来回想，同盟国成功登陆诺曼底，战争的胜负实际上就已经决定了，纳粹德国的失败已然成为定局，之后就是法国解放的一系列进程。虽然当时战争尚未正式结束，仍需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达到最终的胜利，要一直到了隔年的 V-Day， 就是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正式投降，战争才是完全结束。运用这个概念，在旧约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想做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就像是 D-Day 一样，罪恶、死亡与撒旦的权势已经被决定性的战胜，战争的胜负已然决定了。虽然世上还有罪恶，就像当年纳粹德国还在打仗，但是终局已经定了。直到基督再来与最后审判，就像是 V-Day 一样，那一日是神国的完全展现，以及敌对势力的最终最彻底的灭绝。在 D-Day 与 V-Day 之间，战斗仍然进行， 但是战争的结果已经确定了。这正是现今基督徒生活的写照，我们活在神国已然得胜，但是尚未完满彰显的时代。接着我们可以来看看福音书当中是如何呈现这种已然未然的状况的。关于一些已然的经文例子，例如路加福音11章20节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里临到的希腊文是简单过去式，简单过去式在希腊文当中强调已经发生的事实，可以理解为已经临及。所以耶稣每一次的赶鬼都是神国实实在在彰显能力的确切记号。又如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近了的希腊文在此脉络当中更可以理解为已经临近到可以触及的程度，你感觉你可以摸到，你可以惊艳到。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一节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今天也是在强调神国的现在，今天就实现了。那还有一些未然的经文例子，比如说马太福音六章十节，这是主导文，说愿你的国度降临，如同我们引言所说的。还有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八节，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讲到未来的事情。又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是绵羊与山羊的比喻，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点点点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是在描述未来末日审判时神国公义的完全实现。甚至还有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到四十三节讲到麦子与稗子，讲到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或是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都是在指向神国完全实现时的公义荣耀状态。还有一些经文是张力并存的经文段落，比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这里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二十六节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你看这一段先说了一个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现在就是那时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听起来很像复活吧。然后二十九节又说，时候要到，那些在坟墓里的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出坟墓来听审判的判语。这时候呢，二十九节又听起来很像是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五节跟二十九节是在同一段当中有一个张力的。二十五节我们刚刚说听起来很像讲死人复活，但是你一直读到二十九节，再回过头去看二十五节，你就会发现严格来说 25节不是在讲真正的身体复活来听审判，这个25节的死人变活更是得一个救恩临到的生命。就像我们得救受洗，我们也会说我们好像重获新生了，有第二次的生命。但是呢，真正的身体复活，完全复活，要在那末日实现。现在让我们再次运用这个已然、未然的框架，来更多的理解耶稣的具体教导，看看这个框架如何帮助我们能够避免一些诠释的偏差。比如关于天国的八福，传统上有一些弟兄姐妹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是纯粹未来的理解，认为说所有福气都要等未来天国完满实现时才可以得到，或是纯粹现在的理解，以为所有的福气可以立刻就在今生完满实现。但是呢，更好的理解方式就是放入这个已然未然的框架来理解。你如果仔细观察马太福音5章3到10节，特别去注意表达这个时间的词语，你就会发现一头一尾讲到虚心的人与为义受逼迫的人，都说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是已然 already 的表达方式。但是中间的6个却说必怎么怎么样，必怎么怎么样，是可以指未来的。比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已然的部分是说圣灵现在就是保惠师，能够为我们哀痛的心带来真实的安慰，这是在现在今世就可以被经验到的。但是难道这一切的眼泪与苦痛都完全得着安慰了吗？苦难都被翻转了吗？并没有，最终的安慰仍然要在未来完满发生，他们必得安慰，有一个未然的维度。就像启示录21章4节所说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到那时哀痛的人将完全被安慰。再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是关于神的公义教导，在马太福音6章25到30节。这一段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首先，让我们把学过的解经能力通通用上。大家注意到，我选的这一段的开始有两个字，所以。所以是表达因果关系的逻辑字词，表达这一段与前文是有着因果关系的，是上文的结果。那前文是在讲什么呢？这一段的前文是在讲积攒财宝。十九节开始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然后呢，就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因此，不要为明天忧虑这段经文，是要放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之下来看，就是你只能选择积攒你的财宝在一个地方。这可不像买股票要分散风险，要放多个标的物。耶稣说，你要么选择积攒在地上，要么积攒在天上，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只能选择一个。因此，为什么耶稣说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呢？因为你的生命远比吃什么喝什么重要多了，你当选择生命。所以这一段的生命不只是在讲能吃喝的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因为耶稣竟然强调生命不胜于饮食吗？就是把生命与饮食对比起来。不过虽然耶稣说你要关心生命多过于吃什么喝什么，但难道耶稣完全不关心你的吃喝吗？难道耶稣只要你每天喝空气过活吗？不是的，耶稣是接地气的人，因此耶稣要门徒要我们思想，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里的重点，飞鸟还是要自己飞，自己去抓虫，对不对？但耶稣的重点是飞鸟不积蓄，他不为自己的下一顿忧虑愁烦。重点是飞鸟不为找吃的忧虑来积蓄。而你们门徒们难道不比飞鸟贵重吗？天父必然会养活你们。所以不要忧虑，不用忧虑。因此这一段绝对不是在说我们可以每天都躺平在家里，我们人当做所当做的，但是呢不用忧虑，因为我们比飞鸟贵重许多。耶稣反对的是焦虑的追逐，而不是正当的劳作。百合花的部分道理也是一样，百合花一点不劳苦纺线，仍然如此美丽。我们难道不比百合花更贵重吗？ 上帝看我们是极其宝贵的，我们绝对不会掉出上帝的视线之外。接着，经文回到前文的重点，还有这一段的重点，两条线结合起来，就是天上的财宝与地上的虚用，耶稣要来告诉我们这个关系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国与上帝的义。回到了这一段的前文，就是天上的财宝的主题。若我们将我们的心放在最首要的上帝的国与上帝的义，饮食与衣裳这些比较次要的东西，上帝会加给我们，不是因为交换，而是因为我们宝贵。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都可以做见证，见证上帝是如何供应我们每日的需要。我们不仅可以自己做见证，也听过许多他人的见证。但是，难道这世上从古至今都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挨饿受冻吗？事实上，这一段的最后讲到，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似乎就在暗示，每天仍有每天的难处，暗示了这个未然，也就是 not yet 的张力。不然对门徒来说，每天吃饱饱喝饱饱有什么难处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7节也说到，他曾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但因为保罗将财宝积攒在天上，保罗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虽然他有的时候在今世没有完全得到日用的饮食，但这不是说耶稣的话落了空，而是他在等待末日时的完满实现。保罗已经得到了比吃喝更重要的生命，就是那是存到永恒的生命。并且更重要的是，上帝的供应很多时候更是透过信仰群体的彼此帮补来供应的，是要透过你我去看到他人的实际需要，去做耶稣的手和脚，去给需要的人吃喝，去给需要的人穿衣。耶稣的供应大多数时候不见得是以超自然的方式来供应，更多是以普遍的恩典呼召我们这些已经领受恩典的人去分享给他人。而我们从新闻与报纸上也知道，现今世界的粮食问题、饥饿问题不是患寡，而是患不均，不是粮食不够，而是粮食分配极度不公义。我们怎么知道？说不定那些饥饿的人是在等待我们成为上帝恩典的管道，去使他们有日用的饮食呢？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要记得罗马书8章22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上帝爱我们，爱这受造物，但我们也是在 D-Day 之后，我们尚未抵达最终点，也就是 V-Day。 因此罪恶仍然在世界上，仍然玷污了整个受造，玷污了粮食分配的供应。最终的完满实现，我们只能等待未来，那时将不再有饥饿，不再有口渴，不再有眼泪。这一讲的最后，让我们来总结复习一下 这一讲的重点。我们讲到关于神国的教导，应当放在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 的架构之下来理解。因此呢，我们要小心几种容易造成偏差的理解。首先是过度灵性化，也就是将所有耶稣的应许都推到来世，否定现在的经历。面对持这样想法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积极地鼓励他们，要相信神国已然的实现性。第二种呢，要避免的是过度现世化，就是期待福音书当中的所有应许都要在今世完全实现。面对持这样想法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劝勉他们，将眼光放在未来的天国完满实现的终极时刻。第三种则是分离主义，分离主义，也就是倾向把属灵与物质、现在与未来完全分割。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倾向将神的国度仅仅视为灵魂得救，或是仅仅是个人上天堂得救恩、得永生，而忽略了现下今世神的国已然临在。对于基督徒而言，这是有神国伦理的要求的，也就是回到我们之前所讲的，你怎么知道当上帝说他会供给门徒的需用时，不是在期待信徒群体使用群体自身的力量去扶助那些贫寒饥饿的人们呢？耶稣说当求神的国与神的义，神的义在福音书的文脉当中，不是我们的因信称义，而是神的公义与信实。当我们都追求神的义时，都愿意实践神国伦理，愿意分享上帝的恩典给有需要的人时，或许每个人都会更多经历需用的满足，都会更多经历神的国在现世的应许。世界的终局是身体复活与受造更新，因此我们线下的每一天生活都应该尽量朝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理想而活。最后，当你再次阅读任何耶稣关于神国的教导时，可以问问自己，第一个，这个教导的已然部分如何在我现在的生活当中实现呢？第二个，这个教导的未然部分如何塑造我的盼望与忍耐呢？第三个，我要如何在这两个向度之间保持健康的平衡呢？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耶稣的教导，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群体信仰当中做出合宜的回应。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